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为着过去你给我们的保守和恩高，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赦免施恩，怜悯我们许多的亏欠与过犯，再次求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中的重担和思虑挂念也全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所有一切，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交托于你，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晚上要来思想的是在诗篇第119篇，一共其实有100多节哈。那我今天跟哪丹牧师说，我要讲的是诗篇119节，他说每个人轮流读的话就不用讲到了，所以一共有100多个经文。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诗篇119篇？主的话永长存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最近在中国里面发生了几件事情嘛，然后使到中国的基督徒产生很大的回响。那么今天其中一样就是其中一间教会的十字架被拆啊，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中国的国内基督徒产生很大的回响。那么也给我们想到了，其实十字架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外面的一个象征，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心中有没有背主的十字架，那个是更加重要。我们是否愿意舍己啊？人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的十字架哈，是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舍己，为主舍己啊，放下自己的那个心，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心，为主为人而不是为己啊，那个才是更重要啊。心中要背十字架，不是外面背十字，外面的十字架。那么最近也有这个。就是这个宣布嘛，就是要将中文的圣经啊，现代的中文圣经已经在网络上呢被列入这个非法的书籍了，不能够再卖了哈，中文的圣经哈。所以而且以后也会有修改过的中文的圣经来出售啊，所以让我就回想到这个这段诗篇第119篇，神的话是永远长存。那么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明强主席带领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讲到，我会分成3个部分。那么呢，第一个部分是从89节到91节哈，万物呢靠着主的话呢得以长存。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的是长存主的话呢得以长存，心中长存主的话，我们就得以长存下去，就是在92到99节，诗篇119篇。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长守主的话就得以长存，就是常常遵守主的话就得以长存，是在这个第100节到105节、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看的就是第一个部分，万物呢靠主的话得以长存所以诗篇第119篇，其实你会发觉到整篇的这个诗篇都是讲到神的话，几乎是每一个经文都是讲到神的话，但是他用的词呢不一样在某一些部分是用法度训词等等但是总而言之呢都是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这个规律，所有他所定下的这些次序种种的这些安排。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 形容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第119篇的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神的话改变，虽然人可以改变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被改变，因为他的话存到永远。就从他创造这个世界，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是借着他的话来造成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说到，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你想想看，你就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会测师，你设计一个建筑物的蓝图，你也建立了这整个建筑物，那么人跑进这个建筑物来告诉你你不能够进来这个建筑物就像你是属于一个建筑物的主人，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情况。他造了这个世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但是呢，光 照在黑暗里呢，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世界的情况。但是我们感谢神，是虽然人拒绝神，但是神还是怜悯世人，愿意差他的爱子来到这世上，为世人的罪受苦受死，承担罪的结果，要使到人与神能够来和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不改变，神的心意也不改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长存主的话呢，我们就得以长存。我们要记得这诗篇第119篇是大卫王所写的，那么在他的生命里面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患难里面，他能够使到他能够生存下来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在于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应许他将来做王。他虽然经历那么大的患难痛苦，甚至他的生命到死亡的边缘，几乎只是差那么一步而已，差不多就要被人家杀死了，被人家追杀而死了，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弃信靠上帝的话。这就是他整个生命存留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动机，很大的推动力。在诗篇第119篇的第92节，我们可以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只要他不是因为爱上帝的律法，他早就完蛋了，他早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呢，他依旧的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来信靠神，所以他可以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他没有忘记神是如何在他的苦难中患难中将他拯救出来。所以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是非常的宝贵。虽然我们现在来到神的殿中，可能来到神的家里面，可能我们常常听神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麻木了，但是呢，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经历到这一切患难痛苦的时候呢，他看见神的话语的宝贵，所以他紧紧的来抓住神的话，紧紧的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的话他的心意也是要人呢来记得他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得，在大卫之前圣经没 没有完成，旧约的圣经还没有完成，诗篇也还没有完成，箴言也是在那后来才写的，所以种种的这些先知书呢，都是后来大卫做完之后呢，他的后代做完之后呢，才陆陆续续的完成。在大卫的时代，他有神，有的神的话是什么？哪几卷的圣经卷呢？其实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摩西五经，不然呢就是约伯记，因为约伯记是摩西五经之前最古老的一本书。还有呢，他还有什么话呢？还有就是约书亚记，不然就是他在他的所在的那个年代呢，他所能够想到的就是士师记。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的祖父母的那一代的那个时候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把你自己放在大卫的那个年代，把我们自己放在他所设身处地的那个时候，他心中所想到的神的话是哪一些话呢？他所想到的那些例子又有哪一些呢？我们看他说，我不忘记你的训词，在哪里告诉，在神的话里面哪里有记载要记得神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申命记》六章六节那里可以看见，当摩西在要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将预备以色列的新的一代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重新再复述神的话语，再重新提醒这新的世代。那么在这新的世代里面，他怎么样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呢？他在《申命记》第六章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吸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然后呢，他说到为什么呢？因为怕他们有了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福气之后呢，十二节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神允许以色列人经历这个患难，经历这个旷野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的这一切事情，为的是叫他做什么呢？为的是叫他们要记得他们之前是在埃及地里面是奴隶，是不配得任何一切的。那么他今天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给他们的。所以大卫也是一样，他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当他做国王的时候，神也要他记得呢，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呢，是他一点也不配得的。所以人能够存这样的心，知道自己一点也不配得的时候呢，人才会珍惜神所给的这一切恩典。人之所以为什么会违背神，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就是因为他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当作是应该的，所以呢人就离弃了神。这就是人现在的光景。所以我们接下去看119第94节，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们相信大卫在他的生命中，他不断的寻求神。为什么？因为他在每一个逃难的这个阶段里面，他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假如你要看他的那个那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看这个，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3章，那里呢就有讲到他在那里看见别人有难，他去救别人。那他的下属，他的跟随他的人说，我们自己都有难了，你还要去救别人？ 然后他问上帝说，我们要去救吗？这是在基伊拉，非利士人呢攻击这个基伊拉这个城，抢夺他们的禾场。然后大卫问上帝说，我们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去救基伊拉可以吗？上帝说可以。但是你看到跟随大卫的人跟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犹大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他们去攻打非利士人不是以卵击石吗？但是呢，大卫又在问上帝说，我们去攻打这个基伊拉可以吗？但是上帝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而真的就如神所说的，大卫大大的打胜这个非利士人。然而就因为他救了基伊拉，所以扫罗听到风声说大卫就在基伊拉那边，所以扫罗就派大军呢去准备呢要把这个基伊拉给埋了还是什么，把大卫给收出来了杀了啊。所以大卫呢就害怕了， 他知道扫罗呢要设计来害他，所以他又求上帝说，扫罗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的仆人所听的话来不下来，下来不下来。但是神在那里告诉他什么？基伊拉会把他交给扫罗。基伊拉的他刚刚才救了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呢没有救他。你想想看，你帮了人但是人没有帮你，你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不愿意连累基伊拉城的人，所以他情愿自己离开，他也不会怪基伊拉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势力过于薄弱，没有办法抵挡扫罗的大军的来到，所以大卫就逃走。所以当扫罗听见大卫离开基伊拉的时候呢，扫罗也不下来去找大卫。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在经过这些的苦难，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他都来寻求上帝啊，你要我做这个事情吗？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呢要来实行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呢来寻求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因为知道这就是神对于我们的爱。我们会有经历苦难，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神愿意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每一个阶段，神都愿意的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是否愿意的来寻求他呢？当大卫他说第九十五节，二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九十五节，你会发觉到当二人准备要来杀大卫的时候，但是大卫在那里却要思想神的话语。你会发觉到不是赶紧去逃难吗？你还在这里思想的那话，不是等人来这边杀了你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大卫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要思想要如何以圣经的神的原则呢来对待所处的这一切事。所以呢，我们是否也有用这个圣经的原则、神的话语的教导来面对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困难呢？就算人愿意来伤害我们，我们是否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面对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揣摩就是寻求神，法度呢其实也就是神的话语，在原文里面是讲到神的见证啊。在但是我们看见呢，无论怎么样形容，我们就知道还是神的原则。九十六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当我们愿意寻求神，当我们的心中思念都充满了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切我们所面对的都是非常有限，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听见之前的几个礼拜前，有一个牧师讲到一个中国的弟兄，他在 办他在工作的时候才相差不到一米的这个高度，他跌下来扭还是损伤了他的脚，但是他去检查的时候没有事情，谁知道在第四天的时候他呕吐就昏迷了。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很可能就是他在跌下来的时候摔到他的脑部，而开始的时候脑出血的情况或者是阻塞的情况不明显，所以他就以为没事。但是谁知道呢，当他没有去注意的时候呢，那个损伤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变成没有办法急救，就这样去了。所以看到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位永恒的神。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到天家那里去，到上帝那里去，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来信靠耶稣。你来了那么多次，我们到底有没有信靠耶稣？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的，盼望我们现在就相信耶稣，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求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就是这样简单。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在永恒里面跟我们的主到永远，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却很多人不愿意来相信，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的原则不是那么容易遵守，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的是上帝。我们也不是来因着我们的行为得救，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的要求，上帝的要求，我们进入永恒里面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已经来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进入永恒里面的时候，我们乃是跟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所以很多时候呢，不是进入什么地方，而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与神和好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和好的。当我们与神没有和好，或者与人不和好的时候呢，我们到什么地方呢都是不和好的，对吗？有碰到一些常常制造问题的人，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是问题，对吧？所以但是一个愿意解决问题的人，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可以什么呢？解决问题。好，所以你又可以分辨得出，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问题，我们是会碰到问题，但是我们是靠着主呢去面对问题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愿意做总裁吗？总裁有两个意思啊，总是踩人，还是总是被人踩，还是总是踩退别人。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总是被人踩总好过总是去踩别人，对吗？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当中呢都是愿意怎么呢被人亏负，也不愿意亏负人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态度啊，这个就是我们靠着主呢来面对。要是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在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呢，他一直不断的来寻求神。他在98节说，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那时候他的仇敌是谁呢？很明显就是扫罗或者其他的不喜欢他的人。然后他说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这是真的。大卫能够合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他要爱神也要爱人。但是看见扫罗不合神的心意，为什么？扫罗爱的是什么呢？扫罗爱的是自己，所以他所寻求的都是自己，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很自然就是大卫很自然就会比仇敌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第九十九节说，我比我的师父更空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们是否有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呢？我们看见大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当然我们看见在约书亚的时代，真是他们无所就是他们所到的地方呢，都能够打胜仇敌，除了在几少数的地方他们没有得胜仇敌。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没有有人不顺从神的话所以除掉了这一点之外呢，约书亚呢所到之处呢，每个地方都是得胜在那里的人。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常守主的话呢得以长存，是在第一百节到第一百零五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第一百节，我们看见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有智慧，其实少年人也有智慧。为什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原则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是一定是年老有智慧，也不一定是少年有智慧，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些遵守神的话语呢，有智慧。不管你是年老年少，假如不遵守神的话，就没有智慧。假如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不管不是年少的或者是年老的，都会有智慧。分别点就是在这里。假如我们有一个愿意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愿意从神的话语愿意来 学习，不管他是年老或者是年少，所讲的假如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愿意来跟随。假如说讲的不是合乎神的话语，不出于圣经的话，我们不需要跟随。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到底他所讲的是不是出于圣经的话，我们就要常常的来读神的话，要来思想，那么我们就能够分辨所讲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话。所以大卫他遵守了神的话，他也可以从过去的前辈的人他们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失败的经验里面呢吸取教训。所以大卫可以从之前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四十年漂流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还有在四世纪里面所经历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挑战，他呢也可以看到呢如何的来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说第一百零一节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所以你看见大卫他在生命里面有两次机会来以恶报恶，来对扫罗王下毒手，能够把杀要追杀他的扫罗王给除掉，但是他没有。为什么？他说我万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才经历那么多的这些困难，只要他听从他下属的话把他解决掉了，不是一了百了吗？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依然的坚持神的话语的原则，怎么样的困难他还是没有违背神的话，没有以恶报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或者是彼此相待，或者是待众人，常要什么呢？常要追求良善。是的，你看到街上为什么人会打成一团？就是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就拳打脚踢，拳来脚往这样。为什么人会在车上有路霸下车来打来打去？就是因为两方面都不愿意让步，对吗？所以你看见人就是这样，以恶报，就是不愿意来吃亏，也不愿意来放下自己。所以你看见
大卫呢，他怎么样的困难呢，他都没有离开神的这个原则。在第103节那里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是的，神的话就好像我们的食物。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过他这话的这些话之后呢，门徒来找他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已经吃过饭了，然后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在约翰福音第6:27那里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当我们愿意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领受生命中的这个粮食，使我们能够持续下去，来活下去。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过每一天，靠着他的话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么在第104节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些道理不是照着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接受，就好像现在所鼓吹的成功神学一样，其实不是神学。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会成功，会发达，会富贵，当然某一些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啊，不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都会成功发达富贵。假如我们接受这样的教导的话，一个基督徒他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呢？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答这句话呢？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会经历苦难呢？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遭遇患难吗？他们没有遭遇逼迫吗？我们看见每个时代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基督徒面对逼迫，面对患难，而且上帝告诉这些受患难的教会，你要至死忠心，到死都要忠心。为什么？因为上帝必赐给我们那荣耀冠冕，因为这世上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患难中里面仍然坚持遵守神的话。当我们在最困难最患难的时候，还是来坚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样的人，很多人都愿意什么呢？来因着他来相信耶稣。因为他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你看到见风使舵的人，你跑到这边就 跑去那边，是墙头草嘛，随风倒哈，就是这样，不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仍然的坚持信靠耶稣。所以当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所爱的我们要去爱，神所恨恶的我们要去恨恶。是不是要恨恶人呢？不是，是恨恶这些错误的教导，不是要恨人啊。假如我们恨人的话呢，那就不是没有爱在我们心中，我们依然就算是仇敌，我们还是要爱仇敌，希望我们的仇敌呢能够悔改认识神。假如我们会恨人，是恨什么？恨所讲的这些错误的教导。 连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为他的仇敌代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很多时候人，我们所谓面对的这些仇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大卫呢，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看见，当我们爱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世上所做的是什么呢？爱神所恨，恨神所爱，对吗？自我中心的人就是这样。当你面对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冲突，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在里面。只要你跟你自己的家人相处，或者你跟你的这些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价值观是自我为先的话，你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你是愿意以主为先，愿意以人爱人的，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他们是以自己为先，所以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还是靠着主来面对。那你会看见一个对比嘛，就是大卫他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看那扫罗呢，他是爱神所恨，恨神所爱。所以看到扫罗王跟大卫王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扫罗王可以爱惜亚玛利的这些人或者是牲畜，上好的牲畜，而不愿意来照神的命令呢，把这些亚玛利所有的一切都毁灭掉。他没有，他爱惜，他留住。但是呢，他看到大卫躲在这个被这个祭司所保护的时候呢，他却把那85个所有的这些祭司的这些家人呢全部杀掉。你看啊，他爱神所恨，却恨神所爱。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怕。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呢没有。所以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什么呢？爱弟兄。当我们没有对弟兄有那个爱，若是没有办法看爱得见的弟兄呢，我们怎么样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呢，都有许多的这些挑战。我们周边的人呢，就是我们的挑战。让我们学习去爱，让我们学习去靠着主去面对，让我们学习去原谅，去饶恕，去看开这一切。因为这一切世上所有的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帮助我们能够以神的话来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脚前的灯就是我们每一步所要走的这个脚步。相信呢，神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脚步来寻求他，他就会引导我们。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主你的话，是永远长存，不但是存在在这所造的万物当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将你的话存于我们的心中。也不但如此，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在我们生命中来行出主的话，因为知道主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要我们来跟随，要我们来遵行。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中靠着主来爱你，并且爱你所要我们爱的人，还有爱世上的灵魂。因为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主，有许多的人在不断的伤害或者是被伤害，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能够饶恕所有的人，因为主你饶恕了我们。 也求主你给我们这个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靠着主来尽我们的责任，做我们手头上的工，使我们能够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引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